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观无量寿经，这个日光、水光、地光啊，借假自光啊，观佛之事啊，也就是说观佛陀的啊，观寿体、光明这个身，或者说观地啊，就是光明地，或者观这个观水成冰。啊，见其假观，观佛之事，以观佛之事啊，感义啊自信，也就是佛之事，就是我们心之理，是感佛之理，也就是心，也就是维摩诘经说心境即途径。我们怎么样的达到心？因为我们理上心是本来净的，而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啊，地也好，啊，这个空也好，还是水也好，这个空也好，那我说它本来清净，是以观佛之事，它是本来就圆满，来感我们自信之理，因为自信之理也是本来圆满，因为尊生了无始以来，这个六道轮回的生死，均为啊不知道啊自心。也不佛理，是以借此观察感应道教啊，我们心相合一，离世圆融。那说这样的念念相遇，叫做可以获得念佛三密啊，因为得到三密了啊，就可以啊除去自己呀 这个种种生死之罪，舍身他身，毕生净土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心得无碍。我这种观察它是离世远远的，是离是一定是自性，因为我们自性的理跟佛的理是不二的，但事有差别。尊生的事呢，就我们地是污垢之地，我们的空呢啊是污垢之空，我们这个啊这个心呢是污垢之心。那说只有观察佛之理，因为佛陀的这个事，佛陀的事他已经证得圆满，借佛之事啊，感自信之理，所以叫理事啊圆融。所以佛陀作为本觉，我们叫始觉。在你观世时，始觉就是本觉，直本一体。因为直跟本一体它是不二的时候，那就叫啊叫正修，我们也讲叫正观。邪观，如果持离更是不相应，因为这里面这样离观净土的话，没有他观，因为他观就错啊，只有正观，就是当下以观无量寿经这种观法，观的所谓正观，这种正观离事是远远的，自性之理和诸佛和阿弥陀佛这事啊，感应道教离事远远，所以佛。他会欲啊，会欲来啊，正念啊，我们叫八正道的正道，也就是正观，所以比较相应。所以这个是第四观，第三观是吧？第三观，那第四观呢？第四观是佛告阿难及维底悉：地祥成矣，次观。是吧？宝树，观宝树者，亦观之桌七重横竖响，啊，亦树高八千由行，其珠宝树七宝花叶，五不具足，亦花叶着亦宝响，亦宝色，琉璃色状出金色光。啊，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玛瑙色中出车除光，车除色中出露珍珠光，双湖湖泊一切众宝，亦为应世， 妙真诸王米夫树上，依序上有七重网，一网间有500亿妙花宫殿与梵王宫，诸天童子自然在中，一童子500亿释迦毗卢迦摩尼亦为璎珞，其摩尼光照白游行，由于和合百亿日月不可著名，众宝将错世中善者，持之宝树寒寒相当，夜夜相次，欲宝欲众欲众夜间生住妙花，花上自然有七宝葛，一序叶正光正等25游行，其叶千色，有百种化育天璎珞，有种妙花着阎浮檀金色，与玄火轮婉转夜将涌出诸果，与地石平，由大光明化成转方，无量宝盖，是宝盖中映现3000大千世界，一一佛事，一一十方佛果，一于尊现，见持续矣。亦当次第一一观之，观见续经续业续果，见令分明，是为续想，名第四观。这个宝树我们讲就是菩提树了，是吧？极乐世界有菩提树啊，四倍游行，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娑婆世界也有菩提，这个菩提树这是一个名字而已。他说这个印度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的时候，那个叫菩提树。他说释迦牟尼佛没成佛之前那个树不叫菩提树，因为释迦牟尼佛在那菩提树下成佛以后呢，把它起个名字叫菩提树。所以名字是由我们大家起，但是呢菩提这两个字跟佛它相应，所以它叫菩提树。他说这个菩提树呢它有这个树干，是吧？树根、树杆、树枝、树叶，是吧？花果、树花，那代表什么呢？我们先可以这个树呢是代表什么？树是代表比如说七种南巡、七种罗网、七种狠树。七种南巡是代表法身，代表金刚的意思，代表不坏的意思，不动的意思也代表法身禅乐我净那续还有那个七种罗网呢是代表空代表报身，代表庄严，就是无量的庄严，而这个庄严呢是互相交错由于盲网慢慢网，就是在空中就像色身相互错法，盲在空中，种种功德，这种功德这都是非常虚设的功德，而这个功德遍覆3000大千世界，就像我们无量光就是这个意思，它是非常庄严所有的这个报身呢都从中映现出来，就是菩萨藏在报身里面，法身是诸佛住的地方，报身呢是菩萨住的地方，八地以上的菩萨可以进入到报头，但是呢他常化现在人间就像观音菩萨可以从虚空里化现出来，这个虚空的本体就叫报身，法身是体，报身是相，化身是用，就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虚空不是报头，而虚空的本体还叫报头，那我们看到的这个虚空呢叫化头，每个虚空都不一样，空有大有小，一念为尘可以遍覆3000大千世界，去化 话呢就是说每个众生呢在这个地方获得的虚空是不一样的，有的在地狱底下这虚空都是火或者是水或者是刀伤或者是剑鳞或者是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种种境界。但是当我们忍到虚空呢，就是山河大地日月水星这个微尘氧气啊空气啊，这个到了天上去就没有了，到天上这个虚空呢啊都是虚空，都是光一样啊，就是心中之虚空，它跟虚空可以感应的，对吧？到天上的虚空随心所变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变它变不了，是吧？到天上就不一样了，这虚空呢可以变的，虚空呢随着众生心可以变大可以变小，对吧？因为虚空随着天然可以变成纸，变成金石凤光，是吧？你看夜幕天虚空常有光明，是吧？那我们这个虚空太阳黑暗就这种化，是所以我们这个虚空就是化，在三界里面都需要是化土，但是爆土呢是不可思议的，爆土是色身相互触法是一体的，它这是我们法身里面一个观色啊，起这个妙用，你呢？也就是说我们不到爆土不知道，但是菩萨可以到爆土，那怎么样你才能到爆土里面去？其实大家不知道，你知道吗？你要悟了你就知道了。或者你为什么越打坐越清净，世界就越宁静呢？就因为你稍微的震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有变化，知道？就人比人来讲，就是说心情好的时候啊，你特别舒服，这个世界都好美。你非常烦恼的时候啊，那就是说花很美的花，你都会把它遮掉，给就踩一踩，知道？就为什么嗔恨心的这个世界是丑恶的？你欢喜的这个世界是非常美的，那为什么会有美有丑恶呢？是跟你心来变化的，知道吧？如果你没有嗔恨心的时候，世界越来越，如果你好的坏心都没有了，进入到无念状态，这个世界就变了，可以变了。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进入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天堂。以比例来讲，打坐达到无相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眼睛以上，眼耳鼻舌身意它是分别吗？达到养一善，你就可以见到弥勒菩萨，你就要进入到无生状态，你就可以见到弥勒菩萨。所以打坐的人一定能看到弥勒菩萨，知道吗？因为弥勒菩萨就在我们眼睛上面一点点，因为眼睛是层底下，我们坐塔只能坐七层，不能坐第八层。七层呢是眼耳鼻舌身意，它是代表尘垢的意思。那超越尘即进入无尘，叫无生，无生就是清净的。所以为什么哪襄阳哪个头顶呢？哪个头顶是最干净的地方，就表达无上的恭敬的意思，是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是代表无上的意思，是吧？这眼睛一下就成垢了，是表法的意思，是吧？清净为佛这个平等为法，我获得我们心间一念一根，这叫身一根，本来清解脱，诸法本来平等，诸佛本来清净，所以都在我们身口意上。可是呢我们一动妄念呢就分别了，就像对佛不恭敬，我们对这个头意象不恭敬，就不恭敬佛，对法不平等，就分别心生三界，就像对佛不恭敬生五蕴，就是一个肉身出来了，对法不恭敬生法界，法界就不平等了对意根就念念执着，那就生烦恼，就三界六道众生就出来了，都在我们一身上显出来，外面是没有的，外面没有世界，没有色身相互触法，就是根尘然后反射出来的这个色，就是外面的意思，我们反射出来的，就是好像是有外面的世界，其实呢它跟我们的一样，我们眼睛一打开外面就出来了，好像外面有世界，其实外面没有世界的，是你眼睛一开就有了，不开它是没有的。因为智不会说智，就是虚空自己不会说我自己存在，一定是感官出来了，就是手手不出来细节，你看摸它触就出来了，这个触就是你的世界，你看触就是世界就出来了。那个世界如果是天报触，就天上天的境界，就是一触天就出来了。那说你是人道，一触人就出来了，就人界就出来了。你就是地狱，一触就到地狱了。所以你的念头会影响到你，所以你 我们真认为你看到的世界，我看我们文字交流，好像我死了你不还在，世界还在，其实不在了，没有了，知道？因为每个人都打开眼睛，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世界，你的世界为什么我看不到呢？是吧？就是你心中的世界我怎么看到呢？我心中的世界你又怎么看到呢？就是说每个人的世界都是每个人的，都是心里面的活动，其实外面没有世界，空空荡荡的，那个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那个世界叫什么了？那是不可思议的世界。那不可思议世界在哪里呢？就是报身，那个叫报身，不是没有，一定是有的，那是不可思议，那是超越思维了。那是那我们认为眼睛不知什么都没有，其实有的，因为色身相互触法它是空性的，法性空的话就是转眼，那是不可思议的世界。所以我们手一摸，报身一定知道，菩萨一定能跟我们是心心相印的，菩萨跟我们这个手啊，人手一摸就摸到他了。所以我们尊重心诚的时候，菩萨是有感应的，知道吗？如果你心不诚，我们做坏事他也知道，我们做好事他也知道，你做坏事为什么会烦恼呢？因为外面跟你不相应嘛，不相应就会烦恼嘛。如果你做坏事还舒服的话，那人家那证明我们的这个报身是不清净的，是吧？所以你做坏事有坏报，你跟他不相应，你就会难过，是吧？所以菩萨远远是庄严的，他在报身里面，所以法身报身都在我们一念之中，在一念之中，你的一分恭敬一分功德，是吧？恭敬到无念时，就是头顶上无念时，就是说眼睛一上是无念时，你要进入到无念状态，就是法身了。所以呢，眼睛一下无相，就是说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一个法，你不要对相，不要分别。就是对一切相不了别它，只要你对下部，就是眼睛对色、耳朵的声音、鼻子的味道、色身相互触法、眼耳鼻身身，只要你不分别相的话，那就是慢慢就回到报身里面来了。那报身呢，你就看到了平等啊。只要我们一执着一分别，就生法界了。所以法界是你分别出来的，五蕴是你无明出来的，烦恼是你执着出来的。就是说你不执着了，哪有烦恼呢？不分别了，哪有法界呢？不无明了，哪有众生？哪有五蕴呢？哪有众生呢？啊，不存在的。所以不管是任何一部经典，到最后都要归到这个地方来啊。所以呢，这个是由我们这个啊，这个法报化了这样。那么说这个数是表什么呢？这个数呢，代表这个啊。我们代表这个，我们讲七轮南巡、七轮罗网、七轮横竖、七轮罗网，就是庄严，就是因为七轮南巡、七轮罗网在极乐世界我们可以感受到，但七轮横竖其实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因为竖是化，但七轮罗网是去化，化是什么意思呢？七轮南巡、七轮罗网一定是清净的，一个是庄严的，一个是一个话头，话头就是意，千百亿化成的意，因为这个意每个人都具足的啊，意，那么说意就像十五的月亮和初一的月亮一样，那我们是无明尊呢，我们这个意根呢是乱的，因为乱的就看不到月亮，但是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去修无常啦，修缘起啦，就像初三世的月亮一样，就会显现出来，实际上不是十五的月亮，也是意根呢，意根呢。就是说你在此世界修任何法都是在成就意根，这样就是念佛啊都是意根圆满，但是你不怀疑的时候，或者你一点都不怀疑，念阿弥陀佛，你不外面不对象，不对一切都不去执着，你就念南无阿弥陀，这一念是绝对圆满的，因为阿弥陀是圆满的，所以念佛是圆满的，因为念佛这一念它是一个非常单纯犹如明镜，就像镜子一样照出来的这一念了，这一念是非常圆满了，只是我们怀疑它、分别它、执着它，所以就形成了我们意根还有差别。所以呢，第五个出生念佛啊，它就是一念，它是一生都要遍历一生的，是吧？下品下生者啊，都是第五个出生他们的一些人，是吧？那说在啊，说这样在人道还有这一念忏，还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能到下品。有个中品往生，那肯定持五戒啦，修十善啦，但是为什么到中品往生呢？因为还有怀疑心。那说中三品往生，像声闻啦、罗汉啦，他还有怀疑心， 但是虽然他念佛，他还有怀疑心。但是到了菩萨等觉妙觉菩萨，他已经见到佛了。但是呢，他为什么不直接见佛，还要到里面去游？有的是住一天，有的住三天，有的住八天、七天。那为什么要住七天呢？他就是在迷糊当中呢，有一个清醒的时间。现在就是七天，有的七天花几开。那七天是什么意思？就是到西，就像一个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像婴儿一样，虽然出生了。虽然出生了还有一段时间的回佛性回佛性，慢慢的清醒过来，但是一清醒过来以后，七天以后呢，就直接见佛了。直接见佛，那个见佛的过程之中呢，他这是由近到远，由这个慢慢的就从根到相，就像一个树一样展现出来，就见到圆满的佛。所以呢，就是说直接见佛，那就是说我们大乘根性比较好的人是直接在此世界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可以见到极乐世界。那么说这个人都是上品往生，不只是上上品往生，他是没有品的，知道？就直接见佛，哪有什么品呢？有品的概念都是在还有执着于菩萨道的这个概念，大乘圣意的概念。还有这个第一义的这点概念，那说连第一义的这概念都没有了，就是说这个大乘的这个思想都没有了，直接见佛了，就直接是阿弥陀佛。所以那个话头就是我们的一个，那说你一开始你跟佛陀就已经有了交结，因为每个人的法身是本来具足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报身呢也在当下，因为没有法身就不可能有报身，没有报身就不可能你现在这个意，知道吧？你不管在哪个地方你都不能离开意身，因为意我们千百块的意，我们执着了好像觉得这个叫执着意，其实呢意自身是不会执着了，是你的妄识在执着。妄识说就是我专门吃稀饭，瞬间就没有了，对吧？那个叫意。但是为什么要吃饭呢？是因为你这个死的业力啊。但是意并不要吃饭的，因为意叫千百亿，它有千百亿化身，跟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就是你那个意啊，跟释迦牟尼佛这个意是千百，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就是，也就是说，本来是我们是具足的，没有意的话，也就不存在我们这个死。不存在死的，不存在三界，不存在三界的话，没有三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三界存在，因为三界它又来自于报身，没有报身三界也没有，没有报身，说这个为啥？因为法身就没有报身，是吧？法报化身，我们跟它是时刻都有连结的，所以我们现在每个正念的话都跟佛陀它都是有连接的，就是你的念头跟化身是连接的，你的世界是跟报身连接的，你的自信跟法身是有连接的。那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妄念而已，这个妄念的执着，这个妄念怀疑它，不信它，这样把这个意啊去，这个意识这个死啊分别心无明心，这个念头去了以后，全部是法报化显现出来，那就是佛的境界。那么说这个话头，因为释迦牟尼佛现这个话头，他是现什么他现佛身啦，现法身啦，报身啦，化身。现佛身就是这个身体，它是化，我们讲叫炼身嘛，就是说随着众生心而显现出来的这个世界叫意身，它叫千百亿所以这个身体已经是化身。因为法身是清净的，报身是虚空化身呢才有这个相，就是色身相无处法，就是色身相无处法，这个法，还有这个真持相，或者是法界相，还有我们现前这一念相都需是化。你看佛陀化出三个身体出来，第一个是这个称这个主持相，这个主持相只有寺庙有，或者你家里面有个佛堂里面有，主持相，还有报身相，它的 他的这个报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它叫智相，万法是心观，具有无相是智相。但是智相呢，就是说它放光，放光观中画出色声香味触法，这整个宇宙它是画出来的，画出来了就是地火风水都是佛陀这个报身相。我这个报身相，我们尊身也可以感觉到，那是靠你什么？是靠你的这个善根和福德。他说你的善根可以感应这个佛像，你的福报呢，福善根福德都要靠善根福德和因缘，他说你才能够看到这个更珍贵的相，就是虚空相。他说虚空相还有一个相呢，就是你的意，就是你能够意识到你先前这个意啊，是乃至于呢这个整个的虚空，整个的虚空，就是说没有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佛的这个化现的话，这个报身也不存在你这个意啊，因为这个意是诸法原生的，不可能独立存在，这个意本来是在这一佛的化身，在经典上它有这个说法，也就是48愿的第42愿是吧，一法一情即能供养无量诸佛而不再不起真觉，这个意，这个意是来自于呢42愿是吧，42愿。那我说但是呢这个意也是佛化出来的，你就是一个死，妄念的意思就是死。而这个死有多大呢，就是这个死一顿念有我们在经典上讲有60个刹那，就是说你一顿一个，你想你看我一下，这个念头里面有60个刹那，是一种为什么会烦恼呢，60个刹那就是你对我就像那个你看到我的时候有60个刹那啪啦啪啦啪啦，就是刹那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体出来，然后这里面每个刹那里面还有这个这个84000个微刹那，就是说这个我们有120个尊刹那，有8000个微刹那，有84000个微刹那，其实我们的烦恼就很重嘛是吧，一个刹那其实我们一个念头就有很多个刹那，所以就要了解，就是说你见到我是这个幻象而已是吧，所以你这个妄想是不存在的，就虚幻的是吧，但是你那个意义呢一定乃至于诸法缘起，意义才后面才有死嘛，就是说你就是一个我存在的这个死意，而这个意义呢每个人都是乃至于佛，都来了一佛，就是说同时你现在可以观察，一来了一个佛像，第二来了一个虚空，第三来了一个意，你发现你自己除了这一念妄想之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坐在那个地方你就观想一个佛陀化现一个身体来了，第二个呢佛陀化现虚空相，就是阿弥陀佛84000相无量好，不就这个意思吗，为什么把阿弥陀佛，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时候不是32相，介绍阿弥陀佛的叫84000相无量好，我们介绍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是32相80种好，介绍阿弥陀佛的84000相无量好是吧，那我们介绍法身的时候呢是吧，就是说无相是不是啊，无相就是意嘛，就是说最珍贵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意这一念这个地方知道吧，这个法界还是方便，就是说佛像举持三宝是方便，这个世界还是方便，那么说你已经知道了你一念心就是方便的时候，就是这一念而已，这一念就是84000相无量好，这一念就是32相八种好，那么说这一念你了解是佛化，所以每个人都是佛的化身是不是，比如说不可轻易尊轻慢尊身，每个尊身都是佛的化身，人人是佛，所以这个念头生出来就心佛尊身三无差别了是吧，所以那佛陀最终要想讲什么，就是你的意根本来就是佛，你的意本来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呢我们七轮南巡七轮罗网七轮横巡，你看观日的时候是讲这个就显现时空，然后观水的时候成冰是吧，观地的时候成状元，这个呢都是讲法报，阿弥陀佛是讲法身，就是说讲极乐世界观冰观水成冰成种种庄严，都是讲报身，其中很数这后面讲数呢完全是讲化，你看他第二关 第一卦一定是观兽，第二卦讲地，是吧？江水讲地，与观水成地，叫第三卦。甚至讲报色，那说在这个地方就讲化色，也就是说阿弥陀将七吨南巡、七吨罗网、七吨横竖，这是什么？这是四宝诸杂围绕。这四宝是叫四宝是吧？就是涅槃，涅槃有分三种涅槃：有蕴涅槃、无蕴涅槃，还有常住这个常住涅槃。其实还有一种涅槃叫自性涅槃，自性涅槃人人具足，我们没有显出来，只是理上明白就可以了。他说这个有余涅槃是阿罗汉，他居在寂灭之处。他说这个无余涅槃是菩萨，但是呢他还是有一念生相无明。但是呢常住涅槃无处不在，就是说常住涅槃就是佛的涅槃，究竟大涅槃，他说常住无处不在，就是一切法本来常住。常住呢也就是说七吨南巡、七吨罗网、七吨横竖，皆是四宝诸杂围绕。意思是说七吨南巡是四宝诸杂围绕，七吨罗网也是四宝诸杂围绕，七吨横竖也是四宝围绕。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法身是常住涅槃的，报身是常住涅槃的，化身也是常住涅槃的。而常住涅槃是什么？就是自信，就是真语，就是佛，是吧？就是我们的心性。然后讲来讲去，讲到最后面还是讲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有人讲师父老是讲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因为法上到最后面演变的都是他演着演着就演到这个地方来了，还是要讲我们的自信，讲到这个地方来。也就是说这个七种横竖就是四宝诸杂围绕，这个四宝就是常乐我净嘛，常永恒的意思，乐解脱之意，我就大我，就是名字为我，净的话是寂灭的，是常住的，是吧？常乐我净，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就证明说，不管怎么观佛的境界，它都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体，真如体。那么说这个，那么说七种横竖是代表化了，佛陀化现世界概论什么是表法，就是说，不管是这个相也好，还是虚空也好。还是我们意念也好，那说我们看着像看着像是什么像呢？是吧？看着像，但是我们不悟的时候，一定是分别相、对立相、执着相，是不是无明相？因为没有无明，它何必这个相来呢？因为我们有无明，这个相来了。那说我们有无明分别执着，就有虚空相来了；我们有无明分别执着，才有一个意相来了。因为无明分别执着，所以你看到佛最多就一点佛报，那诽谤佛还可以造恶业，是不是？那虚空界就变法界，你造善业可以升到天堂，造恶业你可以下地狱，对吧？比如说你的意，你等善念可以升到天堂，等恶念可以下到地狱。那么说证明佛陀来到人间，他肯定不是希望我们下地狱的，也不是希望我们上天堂的，他用干什么？回复本来，回复我们的本性才是他来的目的。就是说佛像做这个呢干什么？他不是要我们种福报，也不是要我们来诽谤的，虚空的显现也不是要我们登到天上去，也不是让我们堕地狱，我们这个意义的存在也不是为了到天堂，也不是为了到地狱，是干什么？就是回复本性啊。所以佛陀来人间是让众生回到本位啊，寻找到自己的根本，是吧？所以呢七轮南巡七轮罗网这个题，因为七轮南巡七轮罗网是菩萨佛的境界，那么说对我们是不说的，为什么呢？报身的境界我们怎么知道？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够透一点点，是吧？那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怎么讲法都讲不到佛的境界，他没办法讲，跟我们是讲不通的。但是呢到佛的境界他们心心相通，也不需要讲的。所以呢他们那个境界我们没办法去体会，是吧？所以呢但有的过头可能会讲到等觉菩萨、妙觉菩萨那个境界。你像比例来讲，一到三际过头，就是看到色身相互触法，立即就证到什么果位什么果位，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不可能的，不通过讲法是绝对不能成就任何法的。就比例来讲，就是说如果人家打你骂你，告诉你要修忍辱，到 到山脊骨头的话，所有的声音你一听到以后马上就得法眼净。为什么呢？都是心法嘛，都是不生不灭的心，我现出来的法，我这个法在心中都是不生不灭的，哪有好你，哪有骂你呢？它没有善没有恶，都是心法。所以到极乐世界一样，都是佛的境界，只有佛才知道。所以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萨就没有怎么上色相啦、佛陀去讲经说法都没有了。八地以上的菩萨就是说自眼，就虚空都在眼，知道？所以到极乐世界，这个虚业智啊、虚空，你看到这个，所以我们看，我们为什么要到极乐？到极乐世界根本不要修行的，它是自然的，知道吧？一看到虚空就看到心，看到心就看到虚空，完全跟十方是完全相应的一体的。所以到极乐世界，所有虚业智啊什么的一顿一顿，你马上就知道有什么事情，是吧？就是所有的尊身，就像你，它是自然而显的，都是虚空在说法，色身相无抽法在说法。就是说这个所有的七种横竖啊都在说法，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当作法看待，不能当作一棵树，是吧？所以这个法代表什么？这个那释迦牟尼在此世界讲的什么法大家都知道，是不是？那说我们这一经历法就是无根无力七不离分八圣道分，是不是？而这个树呢就言什么了？就言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明白吗？所以呢这个虚根即代表着五根，虚感知是代表五力啊，这个虚知呢叫七菩提分，虚业智叫菩提分，虚知啊，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把它虚业智呢叫八正道，是吧？业智叫八正道，虚知呢叫七菩提啊，这个虚感是叫啊无力啊，这个虚根呢叫无根，是吧？有根，你要讲这个，就把这个讲通了，几乎就已经明白了，明白这个就是这样的观察。人人心中都有一棵菩提树，紧紧记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棵菩提树。而这个树呢，不是生长的，它不是说慢慢的成一个树苗啊长大啊。每人一棵树，那个树呢有多高呢？在极乐世界四倍有形，是吧？你的那个树也有四倍有限，每个人的菩提树都很高大的，知道吧？并且虚根、虚感、虚知、虚业都是圆满的，它是同时共生。就像我们眼睛一打开，虚空就很大，不能说我眼睛打开，虚呢，这个空呢，慢慢的长大吧，是不是？但我们人间就不一样，我们人间这个树呢是慢慢的长大，所以我们人都有生长。在极乐世界它没有生长的这个东西，极乐世界都是圆满的。什么叫生长？就是不圆满的意思嘛。不圆满才有人慢慢的增长，就是个树慢慢的增长，物质慢慢的增长。但是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增长，因为极乐世界全是圆满的，叫俱生世界，跟我们心是俱生。其实我们娑婆世界也能看得到，看到为什么呢？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这个根或尘是同时俱生的，那个变化只是你的执着而已，是吧？如果你不执着，万物在圆满，因为你执着了，所以呢万物在长的时候，你好像外面有在长，其实跟你眼睛是俱生的。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都不是一个，就是啊，昨天这个孩子这么大，明天的孩子这么大，后天孩子那么大，就越长越高，越长越高，你感觉到孩子越长越高。我问你，就说你小的时候跟你老的时候，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就是没有真的，就是你小的时候有小的时候圆满啊，尊念的时候尊念圆满，老的老的哪个地方又不是圆满了？就是说生老病死，就是我们有生就有老，有老就有病，有病就是死。那说生老病死，我们现象看有生老病死，是不是？生老病死，其实生也是圆满，老也是圆满，病也是圆满了，死也是圆满了，它只是实现这个幻化之相。因为这幻化之相就是告诉你一些生老病死的一个处理心而已。事实上生来讲，佛陀生，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天上就早就成佛了，来到妈妈肚子里面他又成佛了一次，然后来到人间又成佛了一次。那么说他涅槃以后呢，下生转生了又来成佛，他生生世世不停地成佛。我问你，他生的时候是不是老的时候才圆满，生的时候不圆满呢？所以他的生老病死都是圆满的， 知道吧？昨天你也是圆满了，今天你也是圆满了。所以受菩萨戒的时候不是这样受吗？受三世菩萨戒，是吧？现在过去未来都是圆满了。你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跟明天的我全是圆满，没有什么增长功德。增长功德的概念就是错的啊！我今天修功德，我今天做一件善事，我明天功德大，这个观念就是错的，就是啊。所以你昨天你受了菩萨戒才知道昨天就是圆满了。是啊，昨天就是说你这天，就是说你昨天修六度啊，不圆满，不圆满是由你分别心在。你今天受了菩萨戒，把昨天的持戒也圆满了。为什么呢？这样你一受菩萨戒，尽现在过去未来皆圆满，因为三世圆满，三世本来圆满，因为三心不可得嘛。是啊，那么说你现在，我现在的讲法不圆满，但是我明白以后，我每一句话的声音都是圆满的。知道哈，就是啊，我过去我走路那个一每一步踏在地上那个都是圆满了，每个呼吸都是圆满了。这是过去不知道，我现在明了以后，我才知道，我近未来的过昨天都是圆满的。那什么东西不圆满呢？你的妄想不圆满，所以妄想见漏了，圆满见色起，就光明黑暗见消失，光明见色起。为什么？过去无量界的光明一直亮着。过去里的黑暗本来就不存在的意思，哪有黑暗啊也会带过来呢？黑暗是带不过来的，黑暗就过去就过去了。但光明呢，一直在照着，就像这太阳光明一直在照着，就是现在也是光明，过去也是光明，未来还是光明。这个光明它一成不变，是吧？但是我们老是说今天晒了一下，明天晒了一下，好像后天又晒了，那是有增长功德。所以你一旦明白以后，没有增长功德。如果你悟到这一点，你昨天、今天、未来都是圆满的时候，那说三世圆满，三世圆满的时候，一刹那三世圆满的时候，这个你过去、现在、未来的意识圆满了，你过去、现在、未来的空间是圆满的，你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佛都是圆满的。那这是不知道，你现在明白了以后的话，你三世成体上、成相上、成运上，它都是本来是圆满的，所以。这叫圆满见，知道吧？圆满见是无差别、无出相、无得失、无现在、过去、未来，有现在、过去、未来，有过去圆满，现在不圆满，一定错了，知道吧？一圆满，一切圆满，尽现在、过去、未来，遍十方都是圆满的，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圆满的见。如果有差别，圆满见就是说昨天不圆满，今天才圆满的这个差别见，就是迷。不是真正的缘，还是假缘。有缘有吹相，那这个缘早晚还会有吹相啊，因为这是缘是成的，我不是本来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树呢，成根、杆、枝、叶这四个体啊，都是圆满的。果在哪里？果整个树就是果，知道吧？不是有一个果独立存在的，没有，整个树自成。明白以后，这果就是悟的那个果啊，那果在哪？恰恰在根上，在杆上，在枝上，在叶上。就是说，根枝啊、杆叶，它都是一个果，就这样。就是果遍一切一切，就是佛在哪里呢？佛遍一切处，无处不是。根枝花叶都是方便说，事实上都是果里面，因为果圆满故，所以根就圆满。果圆满故，所以感圆满；所以果圆满故，知圆满；果圆满故，业也圆满。所以呢，它都是圆满体。那么说，那这个根是什么呢？叫五根啊。今天晚上就讲这个根，学佛地方的根，根叫五根。五根是什么？性根、境界根、念根、定根、慧根嘛，就是五根嘛。佛具足五根嘛，因为根呢。根就是它的体啊，它本来具足的体。我们是讲根者是什么？我们根就是性根，叫性，是吧？我们一直是讲什么叫性呢？什么性呢？就是啊，性就是说性与流利，知道吗？性就是我看到你就像流利一样，这个叫做性。就是说没有二元对立，就是我看到你这一刹那，这一刹那就是一个佛体，就叫性根具足。性根具足的性根具足的人是看到自己的这个佛性，是吧？因为我们性是性佛性，性真语，性不变的东西，啊，那个才是叫性根啊。性根在哪里呢？在我看到你的当下的个念体上， 叫性根。那说你看到我的时候，那个见或者是闻，这觉知当下的那个体叫性根啊，不是说我在信仰的那个性根。那个信仰可以，我们你只说两两说我在信佛啊，那这个迷信是吧？所以叫自信，自信当下的信就是我们这个浮现的信啊。信到这个位的时候，是人人具足，每个人都具足这个性根。这性根是是一就像一根针扔到海里面去打鱼底，直接信到自信那个地方，就是眼睛看出去一直到最究竟处，通三世的，知道吧？进通三世，进未来际，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个人人具足。你打开眼睛，打开耳朵，马上就具足，这叫性根。你不疑的时候，你身上充满了一个呢，像什么力量出来一样，就是说可以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心就出来了。要性根具足的人，我告诉你啊，他的身体会有变化的，他讲话特别有力量。为什么呢？性根具足的话，他就见自信了嘛。见自信，性根具足就是本性的体嘛，你就见到你的自信了，知道吗？所以见到自信的时候，你吃饭穿衣睡觉都在性根体上，你走起路来就非常有力，眼睛看人，耳朵听屋，都是直行道场，不会微作，不会虚微的。就是邪人才会虚伪。那说性根足，这个就叫素，有了这个体才有力，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性根获得性根以后，这是佛的性根，但是佛的性根恰恰是我们自信的性根，知道吗？我们心见则土净，先依佛的这个性根来感悟我们的自信的性根。一旦你性根具足，那说这个人其实就安住了根本了，已经获得了。所以大家每个人都是具足的，就是你看到我的那个见，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就是见闻觉知念意观想，还有这个不生不灭，不可思议，真如复性啊，这个偏法界清净平等寂灭，都是我们的这个性根，都是当下不得一念，就不需要再等第二念，让你看到就是耳朵听到是我们，就从每个角度去观察，把我这个把记住，记住的时候你性根就具足了。从此以后一个人安住在性根叫性具，住在这个佛位，那这个人就不可思议。并且呢，用这我这样的讲是用最简单的方法，简单的观照，就是非常明了清晰，不需要学任何知识，不要看任何书的，你就直接见就可以了，知道吗？你就直接会到这个道理就可以了。所以要用心会，会到的时候就怕你还去看书，还去学习，我要把你一搞一搞又搞乱了，是吧？就是说你直接的去证实到政治之间，就是说你的执行道场，你当下你的力量跟与天地同辉了，就跟天地同在了。这个时候用进入未来及释放诸佛都这个性根就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心情都有变化了，还有什么东西有这个厉害呢，是吧？或者这个根以后你还有什么东西比他强了？你看书看了头昏眼花的，反而呢没有获得知心，歪处的心清不出来，怀疑心跟人家狡辩心就出烦恼出来了。还有你拜佛啊，念咒子啊，或者是看经典到处抄山啊，所有动作都没办法比心了解心根好。所以呢，我今天教给你这个心根，当下你就能就是倒归到真如那个地方去，你发现你的身体马上就有变化，知道有病的消病，有难的消难，就是说有不舒服的，你一见到他马上就舒服了，知道吧？所以不吉祥的东西一见到他就吉祥了，因为力量太大了，知道？这个力量的话，把你所有的怀疑根都断得干干净净的，明白吗？就是，所以你就说明白了性根呢，就是何况后面还有那么多根，性根。心根或者这个精进根，精进根就是像素嘛，这种东西就是说这个精进根就是这个念头在你生活中在任何一地方都要去用， 都要去用，就是说这里就应该吃饭睡一睡觉就了之，只是它在起作用。所以我跟你吵架啦，或者吃饭啦，或者是修寺庙啊，都是心根在起作用，是吧？这个叫做精进根。在任何，因为我们不是木头人了，要振作啊，是不是？我们要吃饭去，要常常把这个心根安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安在单位里面，安在家庭里面，安在生活中，安在这个商店过堂，还可以安在厕所里面，都可以，什么地方都可以安。因为心根它是远远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它没有近也没有远。因为心根呢，这个东西啊，远着清净执着的这种执着是你的妄想，那妄想了了，就是因为心根一对，它就没有了。就这样，真正的忏悔，就心根主的时候，所有分别心都会忏掉，是吧？乃至于无力之罪啊，什么罪都可以把它消灭掉，是呀。所以呢，我们不要不消而自消，我们不要去故意去找一个去消，你就是安住在上面就可以了。要心根，后面叫精进根，精进根就是在生活中要相续，啊，这里性根相续叫精进根。啊，他说这个，当然这个心根里面要借用方便了，因为方便宇宙经嘛，就是方便圣意和这个俗意嘛。什么叫圣意呢？就是观在你坐在那个地方或者在生活中一直把这个精进根抓住的话，心根抓住的话，那么一切处都是直心。但是呢，我们在生活中要有方便，方便是训练的，悟的人是训练，不悟的人是导向，是吧？就是说我要借用一些相来发现心根，这叫方便。但是说我有了心根以后，明白以后的话，一切境界都是在看我的心根足不足，也就是说心根变成训练你了，是吧？就是说你在厕所里面，你在宫殿里面，你在善的地方，在恶地方，你心根还在不在？如果你心根在的话，那么说就证明所有的万法都已经惊动不了你了，都惊动不了你了。就是说你的心根主的时候，所有法都是在训练你，在考验你，人家打你骂你诽谤你说你好说你坏都在考验你，就是你要心根主。所以我们的心根里面有三昧出来，有觉受出来，有法喜出来，那么说他这个非常欢喜的。他说别的欢喜都把你诱走了，就证明这个肯定还不坚固，不然的话为什么被另外的欢喜把你骗走了呢？是吧？就是说人家吹得好，你马上就得意了，就心根就没有了，是吧？因为心根为什么会被一些掉？难道他没有快乐吗？是吧？应该他也是具足快乐，你的快乐应该变一切处无处不在呀。所以有心根的，你坐一坐跟在外面去看到书的时候，你定住心根，哇，你一种心空基地的感觉啊，这一种鱼就像这个空灵的这种感觉，自然在看着树的时候就看出来了，看着树叶子也看出来了，看到内心的是空灵的，对吧？因为你的见性是空灵的。他说看任何东西，好的坏的善的恶的，都是一种空灵状态。所以呢所有东西在训练你，或者借所有的东西来起性，就是说这个叫做正净根。精进根，人获得精进根以后是什么样？就是说他不管是吃饭睡一睡觉都可以看到他一直在精进。就一个人获得精进根的时候，那是看不到他的懒惰相，知道吧？睡眠相或者是懈怠相是没有的，知道？那个人就为什么会懈怠，就没有观想了呢？就没有任何观想，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心根嘛。他怎么精进呢？他精进什么东西呢？精进就勉强，哎呀，懒了，再懒的时候要生病了，多睡就成病嘛，是吧？就是说，多吃就贪淫嘛，就是说人吃多了就贪淫欲嘛，人睡多了就得病嘛。所以这个时候，哎呀，我要勤快一点，我多拜拜佛吧，好，多念念咒是吧？他为了干什么？他怕自己呀生病，他是为了抵制那个这一轮抵制的方法，他是用这一轮方法。是怕自己短寿，他怕自己生病，他怕自己懈怠，所以找一些对治的方法来修。他并不是修，他没找到精进的体，所以他不知道怎么精进，是吧？世间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精进，所以他精进的时候往往是一个 地至某一种烦恼的角度来亲近的。而我们获得信以后，获得这个信根以后啊，你的亲近随着信根的这个体啊一直在亲近，所以你的亲近是从根本上来亲近。所以你找到根本以后，你走在哪个地方，你的亲近体啊是非常巧妙的，人家不知道的，知道吧？你烦恼人家就发现了，但是你的亲近根人家发现不了，就是说只有发现的人才能发现到，就是说我有了信根，你有信根，我那才心心相印，你发现你亲近我就知道。那么说一个没有获得信根的人，他怎么知道你的视线呢？是啊，所以呢就是说，但是那根烦恼哎，就有点拜佛了，就知道他烦恼病了，所以在忏悔业障，我们一看就看到了。可是我们的亲近他永远看不到，我在睡觉，我在走路，我在灌树林，我在看山看水，但是我在精进，他怎么看得到呢？所以一个真精进的人的话，人家是看不到的，知道？不是说，但是他就是很精进，知道？这种精进念念与开悟是相应的，跟提是相应的，所以也有方便，是吧？就是性跟你也有方便，精进跟你也有方便，也有直观。他说这个就比较，这个题就我们讲树的根嘛，是吧？他说后面呢讲的念根，念根就是不忘事的意思。念根是什么？就是说念根就是就是在念根是对于记忆来讲的嘛，就是说说灯就不能知道西，说西就不能知道，就是说我们有了，比如念根不足的人，念根不足的人他没有记忆啊，就是说在这个眼上就不能照顾耳朵，在耳朵上面就不能照顾鼻子，在鼻子上也不能照顾嘴巴，就是说知道照顾了这个见就不能照顾闻，照顾了闻就不能照顾觉，不能照顾知，不能照顾这个念，不能照顾观，不能照顾想，不能照顾这个不生这个真语，这个东西他照顾不到。就知道，因为念根不足，念根不足，记忆力就不足。记忆力不足的话，它往往是偶尔的观一下，它就一会儿就丢失了，就这样。所以一个明白的人的话，他念根随时都在那个地方，随时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念根，当然念根就是有方便嘛，就是借用种种方便这个叫做熟意。真意的话，只观念根就可以了。他说，你念根足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出门啊日门啊都能够观察到，人家讲错了你马上就知道了，就是说你可以辨别出这个念根比较足的人啊，你这个人讲的对不对，他一看就看出来了，是吧？就是说这个因为念根相续我们获得念根，念根后面就是叫念根后面叫定根，是吧？定根足有了定根，就是讲三昧嘛，是吧？就是说你性根进行定根是对于什么呢？对于散乱来讲的，对吧？念根是对于记忆来讲的定根性根跟精进根对于懈怠或昏沉来讲的，就是说一个非常昏沉或者很懈怠，就要讲性根跟精进根，让他感动，让他这个因为明了了以后啊，他马上就有这个精进提出来那说这个。所以你观察一下，为什么不想来听法，为什么不想来念佛，你为什么不想来精进修行，因为性根跟精进根不足。性根跟精进根不足的话，一般按照正常情况下是很着急的。为什么呢？因为懈怠昏懒都是一个堕落之下，看到自己堕落你怎么不着急呢，是吧？不着急的话你这个人多危险啊。就这样一个，就是说，你对你的解脱这件大事还没决了的话，你应该是把头放在手上去做啊，是吧？你看我在洞里是跑出来，为什么跑出来？我就着急我的生死大事啊！在洞里是那么好的位置，是吧？我都要跑出来，跑出来到要闭关，要聚丧，要打坐，要就叫这个种种去求。那时候求的目的就是因为我生死大事未了啊，就是说一个人对生死还没了的人应该是一种着急状态，但是你已经明了了以后的话，性根跟精进根就阻了以后，你应该是任何一个时候都感觉到佛法太重要了，就是说不应该把生活浪费在事情毫无意义上， 给人感觉就是很静静，就像我一样，我给任何人的感觉都是静静样子，就是见人就讲佛，是吧？见到什么人我都会跟道场相应，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静静跟勒马，何必还再去讲别的东西呢？就是说，所以有静静跟的人和没有静静跟的人可以看得出来的，知道吧？所以你跟什么人在学习的时候，那个人有没有静静跟懈怠相，不能满足人家懈怠相，知道吧？所以你接触外面的出家人呢，那个出家人想吃好的，想穿好的，想用好手机，他说每天都把佛法丢得干干净净的了，你只为他喜欢穿衣服给他买衣服，喜欢房子给他买房子，我不是，你不是害他吗？你不是让他下地狱吗？这个东西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居士啊，护法护着护着把这些出家护到地狱底下去了，就是你要把他护着往上走才对，是吧？所以心一定要多问法，就是说居士要有方便，方便就多问法，多求法。哎，因为你不求法，他就不愿意说，到最后面法不现前，那你两个都懈怠嘛，是吧？搞不好两个都一起回家去了，也就是说这是比较危险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增长出家人，我们出家人有静静根自然会有静静根，对吧？因为有静静根肯定是常讲佛法，你有了静静根你一定要求法，并且要亲近善知识，就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静静根念根定根，有了性根静静根念根，那我说就应该修去定根了，是吧？因为佛陀具足，其实讲的是佛陀阿弥陀佛是具足性根啊，所以他这个树的根呢就非常庞大，有性根嘛，是吧？遍十方世界，是吧？他这个树就很老，是推不倒的，是吧？因为他利于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他有净净根，他利于尊身了，他呢就是说虚空里面都有净净根在里面。就是你要真正明白佛的时候，那个虚空不是白白的立在你面前的，这个色身相无触法它都是有净净的，它不会懈怠懒惰的。你知道虚空什么时候跑去懒惰睡觉去了呢？你看到太阳说哎呀我累了我要去睡觉去，那还得了？是吧？宇宙万物都很净净，都有性根和净净根，为什么我们不能要性？所以佛它是具足性根和净净根的，所以他具足念根，你看三千年不变，他这个救度尊生的心呢，这个百万亿年他都不会变心的，不像我们一下就变心了。今天学道教，明天学佛教，后天呢回家去搞企业赚钱去了，所以念根不足吗？那佛陀呢？佛陀时刻都用种种方面和究竟来救我们，从来没有过说忘记了尊生。从来舍出了他的方便，就是尊生的方便的时候他一定在方便，他究竟的时候一定在究竟，时刻都在等待，是吧？所以佛陀的方便究竟都是圆满的展现在你的面前，所以你看到虚空就想到佛陀的净净根了。就是因为有了性根净净根，有念根足，他有定根，那佛陀怎么会没有定根呢？因为佛陀如来藏的思想来讲的话，流露出海印三密，华严三昧、楞严三昧，是吧？虚空三昧呀，这一切都三昧里面显出来的境界，是吧？我这些三昧呢，可以它呢无量无边的三昧啊，合在一块三类，一个知，知是安，是摄持于众生，是吧？这个观就是观察众生的准性，是吧？然后说呢，这个。后面这个念尊生解脱，念尊生他十个他自己也是解脱的，所以呢他与释放世界常解脱，与释放世界常观察，与释放世界常摄受，所以呢他没有一秒钟不在摄受尊生，他没有一秒钟不在观察尊生，他没有一秒钟说你他是烦恼了，他放弃尊生了，他对尊生呢非常无奈了，他没有，他对尊生呢，不管你怎么轮回，他从来没有说一念放弃尊生，就像虚空一样，他没有一秒钟说我要放弃尊生的概念，所有的色身相互说法时间和空间没有一秒钟要放弃尊生，是吧？他没有，所以呢他常摄受尊生，他常在观察尊生，就是说常在这个给尊生的 满足于尊尊的种种愿望，是吧？所以尊尊要什么就得什么，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到地狱，他就给你一个地狱境界；你要到天堂，就给你一个天堂的境界，都是佛陀在摄受你。你现在明白了，三界都是佛陀在摄受你，是以佛陀的定根具足。你要观察他的地根，定根的话就色摩他刹那三摩地了，是吧？是以他的定根足，因为他定根足，他流露出色摩他刹那三摩地，我遍十方就含义摄受一切众生，这样，所以你这样的观察，所以这个菩提树也具足这种三昧叫定根足。但是对于定根足摄受的不定之人，是吧？你这样的观察的时候，你定义就出来了。定是对于散乱，一个人太散乱了，你跟他讲性根就比较危险，是吧？因为反复嘛。他这个非常散乱的时候，你要跟他讲性根，讲定，是吧？讲定。你说如果那阿弥陀佛自然会定，因为三界大千这些三界大千世界都佛陀的海音三昧、能眼三昧、华严三昧、虚空三昧，就是说一切法三昧，叫种种三昧现前。那说你在这个上一坐，都是佛陀三昧摄受着你，你随他三昧而进入三昧，你狂心顿息，悉即菩提，就是说从直上，从观上。从观上是对于妙观察智，从直上叫平等性智，从这个自在上来讲了，自在上来讲了就是这个一切准智，说这个摄受一切准神啊，所以我们都在佛陀的这种种种智里面，哎，就是定里面了，就是我们视为这个究竟的定了，因为佛陀具足这种定根。定根后面叫慧根，慧根是对尊生的执着来讲慧也分出两类，是吧？我们要先以欲垢言，后令欲辅之，就是说尊生呢执着，尊生执着，因为执着而够复产印制，佛说尊生怎么顿念，佛就怎么印。你要想发财，他让你发财；你要免，他给你免；要利，他总是要满足你，让你安心，就是。但是我们尊生不知足啊，常常要，是吧？要了灯，要了西，要了钱，还要名，要了名还要儿子，儿子还要发财，还要当官，当官还要长寿，是吧？到最后面，也就像秦始皇一样，还要到日本去搞那个长寿药，像不死。就是我们尊生呐，心不知足，但是呢。菩萨佛呢，佛的慧根呢，佛陀的慧藏在你的，因为佛陀的定慧双持的，所以他的慧藏照遍十方，他能够进入到尊生的所有智里面来，因为智慧嘛，他的慧呢是照诸法空相啊，所以诸法空相才有种种变化，所以他是破愚痴的，尊生愚痴，所以我们现在眼睛就有色了，才有眼睛；有声音就有耳朵。这本来就是借用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一切，一个了解色声相互错法，都是佛陀的光明，智光常照世界。你如果你随着他的光，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是空相的，是吧？因为眼空、耳空、鼻空、眼耳鼻都空掉了，眼耳鼻都空掉了。那你一根就困了，一根困了你就进入到佛陀的光明身里面去了，你就可以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我们尊生执着，所以呢智慧呢是破执着的，是吧？破我们这个执着，这叫明执着、利执着、情执着、恨爱情仇的执着，而这种执着呢要通过智慧来破，是吧？所以我们在世间的执着啊，要靠慧来破，所以呢这个叫做他佛陀是具足这个慧根啊，具足慧根能照三界诸法空相究竟涅槃，就是说这个三界大千世界在佛心中是大涅槃常住，三界大千世界在佛陀眼里是诸法空相究竟涅槃，是吧？所有尊生都是虚幻的而不真实的，如果佛陀不具备慧根那就麻烦了，他不具备慧根的话跟尊生就对立起来了，就是尊生呢那说跟尊生一样烦恼了，所以呢佛一切尊生都在佛陀的智光之中照着，所以他能够化十方世界，所以十方诸佛都要依止于，都在归于十方诸佛，从阿弥陀佛出嘛， 九法界众生皆成阿弥陀的归，这个、就是十方诸佛的观光护照，所以观成极乐世界出。如果你悟到了，你也就是十方诸光，从光里面显现娑婆世界。如果你迷了，你就还归，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当下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归到我们这个，因为阿弥陀有慧根，可以破我们这个一切执着，一线减至一切相的执着，它可以破掉。所以我们尊称要具备了慧根。那说有了慧根，我们说这个有了慧根的这个强大的力量，就有菩提感出来了，有菩提树根了，比较坚固了。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都有这个根，只是你没显出来而已，是吧？那有了这个根，那就有力，叫慧力。慧力有感虚感子，我虚感又臭又大，所以佛陀那个虚感子有多大啊，是吧？他说那个虚感，就是说八千游行，虚高有八千游行，那个数有多大？所以影响那个数八千游行，一游行二圣里，八千游行多少里？这上面介绍八千游行是32万里，是吧？32万里，我们地球只有四，地球转一圈才有4万里，我们支过去只有2万公里。那么说这个2万公里。32万公里，那多高，那个虚感影响多大，是吧？为什么它有这么粗的虚感子，虚盘有多大了，是吧？所以这个菩提树啊，这个虚感，那就是说我们心根后面不就是心力嘛，就是说五力，哪五力呢？就是心力嘛，力就是摧毁的意思，它可以摧毁我们的懈怠，摧毁我们的散乱心。那说这个摧毁是一个方便的说法，因为五根就有五力，因为有五根出来了，力就会生出来了，所以强大的五根就有强大的五力，所以你对佛陀的这个性根具足，那说佛性显现的时候，这种力量遍满十方，不只是看到你，还看到世界，看到每个众生都是一体的，看到整个世界连一体，就像我们都是亲兄弟一样，根连着根，枝连着枝，叶连着叶，杆连着杆，我们都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你看整个法界都是心根里面就是力量，能够摧毁法界，摧毁人界，摧毁我界，摧毁众生界，就心根里面就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整个法界就是一个大心根。对佛陀来讲，就像盘在地下的树根里面长成了粗大的杆子一样，整个世界就是一棵树，一个树干。五根就是性根后面就有静静静性力，后面有静静力，是吧？静静力是对于这个懈怠来讲的，比如说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没有众生了，没有人我众生受的相，就是一个清净体了，是吧？那说这个力量就撤回你，就你坐在那个地方，你感受一下，你见到一切众生，有了信力，就有静静力，是吧？静静力就是摧毁力。按照思维来讲，就信根它的信力，有了信力以后呢，就有静静根，有静静根就有静力，静静力也达到念根，它是这样的旋过来的。那我们说讲力的时候，一定乃至于信力后面产生静静根，静静根后面就是静力，静静力，静静力就是摧毁你的懈怠和懒惰啊，懈怠懒惰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境界中啊，你都可以摧毁一些障碍，因为你聚这样的聚在静静根上，这个力量就像这样把灯光拿在手上，黑暗自己会破掉，这个破掉黑暗叫力，是吧？而这个力不要你猜想的，不要你去用功。对吧？就是说那个这样你把它拿住了，对吧？当然也有方便了，如果你没有获得心根，那你要就是说获得心根，如果你有了静静根，但是静静力就自己出来，如果你没有静静根，那静静力就不出来。那么说有人用方便的话比例来讲，我现在有烦恼，但是你又没有静静根，没有静静根，没有静静根就没有静静力，没有静静力就摧毁不了。但是呢，你听过这个名字也可以啊，或者说 一鸣或观照也可以啊，就说你这样观照一下，它力量也会生出来啊，是吧？他说这个力量出来就把你懈怠。他说念根具足，那就是念力就具足。念力具足的话，他说只要有念根的人，他念力就很强大。念力很强大的时候，你念佛啊，或者是就是说你都会可以达到一心，知道？就是因为在任何一地方，就是说比例来讲，为什么念佛老是打妄想呢？因为没有念根嘛，没有念根就没有念力，所以你老是打妄想。如果你有念根就有念力，有念力你就不会打妄想，很愿意清静下来，知道吧？就是说一念佛就把你，我常常不是讲法的讲，就是说我要一念佛，我想打妄想去，我还打不出去，就是我自己跑不出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出去也出不去，因为念根把你念头给它塞住了。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在这个南京呢，南京一个真空一个里面去，我跑到里面去想讲话，讲不出来，为什么呢？我说啊，这个声音呢，被我他们耳朵听到声音，是因为声音讲出来以后回到耳朵里面去，就这样。哎，他那个真空里面不是这样的，他把空气拿空掉了，拿空掉那个声音呢是往外飘的，就是直着走的。就是走的声音呢就回不到我耳朵里面去，我拼命的叫声音回不到里面去，知道？回不到里面去呢，就是说我想听到我的声音我听不到，意思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到这个静静跟念跟比较足的时候啊，你想那个静静这个念跟比较足的时候把你拉住了以后啊，你想出去出不去，他把你封锁在这个念跟体上，就是说他算是一种定力了，就这样，特别是用八圣念佛的时候，八圣念佛的时候，它的一种力量非常的强大，就是产生，就是说自己把自己呀设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念阿弥陀佛，就定住，就变成定住了，就是自己看着自己念佛，然后自己的一种力量非常的强大，是吧？常常打妄想的人，肯定是念根不足，是吧？念根足，一定很愿意达到一心不乱，是吧？那佛陀他是一心的。是吧？因为他有念根就有念力，有念力就是摄受一切众生，他是一心不乱的，就是吧？他有佛陀具足定根就有定力，有定力就摧毁一切散乱。佛陀不护定众生又散乱了，他是愚痴解脱。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念佛，你说阿弥陀佛听得清楚吗？就是我们都在叫阿弥陀佛，不觉得阿弥陀佛能听得明白吗？也就是说，不管你多少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陀不会切错了。知道，不是说接你我怕把他接走了，绝对不会说这个念一声那个念一声分不开，到底是哪个人念佛陀念头，三界当心世界所有的众生念头佛陀明明了了的在自己心中，因为他定根主啊，就定力，定力就不散乱，众生不管怎么样他不会散乱，是吧？所以有力量就有定力，就不会散乱，是吧？所以有定力就有定慧根，有慧根就有慧力，有慧力能照耀一切众生，能令一切众生呢、能够进入到究竟的解脱。至于我们这个有根有力，那说这个树的感知，树的根就成立了，是吧？阿弥陀佛。